好，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又一起聚集。
好高兴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可以聚集。
我相信都是神的恩典。
我相信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神预备这个得胜的主日。
因为神预备这个得胜的主日。
也是要我们来享受与他同在的祝福。
也都是叫我们来享受与他同在的祝福。
是属天的祝福。
是属天的祝福。
好，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所以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感恩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深感谢你。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儿女。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为我们预备的永恒。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得到你预备的永恒。
也感谢你赐下圣灵。
也感谢你赐下圣灵。
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丰盛里。
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丰盛里面。
主啊，今天愿圣灵掌管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
主啊，愿你今天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
从头到末了，
从头到末了，
让我们都能够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所奉献上的敬拜蒙你悦纳。
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得以更新，
我们的灵在你里面得到更新。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见有一首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
他的这个歌名叫《人生的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名叫《人生的福》。
没有，sorry， 我没有按。好，我们知道这首歌，它讲到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这首歌讲人生一切能够享的福，
他说哪样能保留得住？
哪一样可以保得住呢？
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人生一切能够享的福，
哪样不虚空？
哪一样是不虚空呢？
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哪样能够满足？
哪样能够满足？
一生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哪样能够带走？
哪样能带走？
我愿给你最好的礼物，
我愿给你最好的礼物。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
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
最深的羡慕，
最深的羡慕，
你能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能给我最好的礼物，
是信主耶稣，
是信主耶稣，
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
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
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
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
这首歌常常是，可能是这个是布道的，布道的时候唱的这首歌。
这首歌可能经常用布道会用的歌，
它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冲击。
它也都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冲击。
因为当我们提到福，
因为当我们提到福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会有一些自己的话，
我们脑里面有自己的一些图画，
好像可能就是我们有富足，
好像就我们有有福，
或者是有健康，
有健康
，我们需要成功，
我们需要成功，
我们需要喜乐。
需要喜乐
，我们需要人生有价值，
我们需要人生有价值。
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
但这首歌跟我们讲，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所想的一切的福，
他说我们享一切福分
都不能拿在你的手中，
都不可以拿在他的手中，
他不能成为你心中真正的满足，
都不能够成为心里的满足，
你带不走，
因为你带不走。
但是有一样东西比这些福更好，
但有一样东西比这些福更好，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就是若我们能够得到耶稣，
就是如果你得到耶稣，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
可以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
他说我们所有的前面的这些福没有的都有，
所以我们之前这些福没有的都有了。
所以在神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所以在神的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
就好像圣经跟我们讲，
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这一切的东西要加给我们，
这些一切的都会加给我们。
不是说这些福不好，
不是说这些福不好，
而是你们看这个福，如果我们没有耶稣，这些福变成一个虚空，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这些福都是虚空的。
圣经一直也告诉我们，
圣经一直跟我们讲，
他所讲神给我们的福不一样，
他跟神给我们的福不同
，这个福我们PPT 可以帮我再弄一弄，我不知道 啊，好，好，圣经就是圣经有一本智慧的书叫箴言书。
圣经有一本书叫智慧的书叫箴言书，
在箴言书三章十七节。
在箴言书三章十七节，
他就讲到神的他的道，
他讲到神的道，
他是安乐，
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他的路全是平安。
所以神给我们，当我们讲到平安。谈到安乐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属天的祝福。
因为箴言书四章七到十七，
他跟我们比较神的福，跟我们世界的福，为什么有一些不一样？
他同我哋比较人嘅福同埋世界神嘅福同埋世界福有咩唔同？
他说少有财宝，
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强如多有财宝。
强如多有财宝，
烦乱不安，
烦乱不安。
为什么财宝好不好？财宝是好的。
财宝好不好呢？财宝是好的。
但是有时财宝给我们带来是烦乱。
但是财宝有时带来的是烦乱。
但是有一个秘诀。
但是有一个秘诀。
如果你敬畏耶和华。
如果你敬畏耶和华。
神说，那你即使少有财宝，但是你却得到许多看不见的祝福。
那你即使少有财宝，都会得到很多看不见的祝福。
另外，我们看到他说吃蔬菜。
另外讲食素菜，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
强如食肥牛，
彼此的相恨，
彼此相恨。
他告诉我们，属天的祝福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他同我哋讲，属天嘅祝福系我哋同神嘅关系，
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系我哋彼此之间嘅关系。
所以今天神的福扩展了我们在世界所看为我们所追求的祝福。
所以今日神嘅福扩展咗我哋喺世界，我哋所能追求嘅福，
让我们。可以看见来认识什么是神的福，
让我们可以看见认识什么是神的福气。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在最后的附录里面，
在最后的附录里面，
我们知道它是对整本的撒母耳记的一个总结。
我知道它是整本撒母耳记的总结。
这个总结它最重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总结最重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神在这个撒母耳记里，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今天的人生。
这个撒母耳讲，我们要带领我们今天的人生，
要我们进入到神的祝福里，
要我们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祝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
最后就是领受神的祝福，
最后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最后的六个附录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交叉平行结构，
当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希伯来的六个附录是这个六个附录是希伯来的交叉平行结构，
好像一个剥洋葱一样，
好像剥洋葱一样。
神现在外面，
神先在外面
告诉我们怎么样靠近这个祝福，
跟我讲怎么样靠近祝福，
然后到里面会看见，你会看见神给你所赐的福，
然后看到里面是神赐给你的福。
但是最终，
然后最终
也就是最大的中心，
最大的中心，
神要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祝福里，
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祝福里面。
好，我们看见这个中间的这两个就是一个祝福的地带，
我看到中间这两个就是祝福的地带。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希伯来人用要这样的结构来写，
为什么希伯来人要用这样的结构写呢？
这跟我们一般的一些传统是不一样的，
它跟我们基本传统是不同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我看到记得小时候看电影，
这个好的电影，
好的电影呢，
通常开始的时候好像面对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
面对一个不好环境，
或许有些问题，
或许会有些问题，
然后借着剧情一点点让我们进入到剧情的发展，给我们看到转机，
然后透过这个剧情让我们看到一些转机，
最后达到高潮，
最后达到高潮，
圆满，
圆满了。
哇，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些，当达到这个高潮，我们发现到高潮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了高潮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结局，
当我们看到美好的结果，
正是我们所想的，
正是我们所想的，
是我们最最盼望的，
是我最盼望的。
好了，这个电影就结束了，
好了，这个电影结束。
哇，这个电影很成功，大家非常的高兴，
然后电影很成功，观众很开心，
带着喜悦回到家里，
带着喜悦回到家，
值回这个票房，
值回这个票价。
我记得曾经在过去有一个很好的电视剧，
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
在这个真的，它很这个整个的情节很精彩，
整个情节很精彩。
到了最后一集，
到最后一集，
哇，大家都想看到一个结局，
大家都想看到一个结局。
结果后来等他们看完，
结果等他们看完，
这个是主人公最后死的一个结局。
这个主人公最后死的结局，
虽然，他们真的盼望不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他们都观众都盼望不是这样的结局。
虽然这个电视剧非常好，
虽然这个结局非常好，
但是人 结束之后总是带着一些遗憾，
但结束之后都是有点遗憾。
后来导演最后再想了一个办法，
后来导演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又编了一个电视剧，
又编了另外一个电视剧，
写了后面的续集，
写了后面的续集、
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人，我们都喜欢最后在这个祝福里面，
所以我看到一般人都喜欢在最后祝福里面，
我们喜欢留在最好的地方，
我们喜欢留在最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希伯来文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希伯来文不是这样，
他们是倒过来，从开始不好一点点就带入进入到中心，
他们由开始到不好慢慢进入中心，
后来又走出来了，
然后又走出来，
最后走到后来最又回到开始，
然后又回到原先的起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这样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写呢？
有时我在想，
有时我会想、
我突然就想到，
我突然想到，
有时这个人生的实际告诉我们，
有时人生的实际跟我们说，
理想跟我们的现实差得很远，
理想跟我们的现实差很远，
所以我们不要留在这个理想里面，
所以我们不可以留在理想里面，
好像基督徒不要天天好像你在天堂里，
我们基督徒好像不是都在天堂里面，
你讲的都是很属灵的话，
你讲很属灵的话，
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世界这个割掉了，
你会发现跟这个世界割裂了，
好像不接这个地气，
好像不接地气。
希伯来文很聪明，
希伯来人很聪明，
他们要给我们看到神那美好的祝福，
他要给我们看到神美好的祝福，
他也把我们带回到现实来，
又要将我们带回到现实，
要我们来真正的实际的来面对当下，
要我们真正的实际面对当下，
人生如何能够进入到神应许的祝福里，
人生怎么可以进入人神的美祝福里面呢？
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
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
他在告诉我们要回到现实里，
他跟我们说要回到现实里面，
要思想一个问题，
要思想一个问题，
你如何能够进入到神的祝福里，
你怎样可以进入神的祝福里面呢？
怎么样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祝福，
怎样才可以领受祝福，
所以在最后这一章里面，
所以最后这一章里面，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带到这样的问题里，
实际上是将我们带回这个问题里面，
在这一节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在这个经文里面神跟我们讲三件事，
怎么样可以进入到神应许的祝福里，
怎样可以进入神应许的祝福里面，
第一我们要谦卑的回转，
第一要谦卑回转，
我们看到在 这个经文的第一节，
第一我们看经文第一节，
这第一节我们如果很多人读了之后，
我们看很多人读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段经文是很难懂的，
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文很难明，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很多问题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看在这里讲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这里讲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他说就激动大卫，
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的和犹太人，
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首先为什么神又要向以色列来发怒，
首先为什么神要向以色列人发怒呢？
如果神真的不喜欢这个数点大卫数点人数，
如果神不喜欢大卫数点人数，
为什么神要激动这个大卫，
那为什么又要激动大卫呢？
另外这更重要的，这个数点人数到底有什么不好，
那最后数点人数有什么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来读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看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为何神向以色列人发怒，
第一为什么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呢？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会发现好像没有答案的，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答案，
因为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好像没有说清楚，
因为经文里面没说清楚，
有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神又向谁发怒，
我们有时看好像神又向谁发怒，
我们会不会想到神是一个很容易情绪化的，
我会想神是不是很情绪化呢？
好像突然之间会发脾气，
好像突然之间就发脾气，
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
但我们要提醒自己，
神不是像我们人一样很情绪化的，
神不是好像人那么情绪化的，
神是很稳定的，
神是很稳定
的。如果这里讲到神又发怒了，
如果这里讲到神又发怒了，
我们要回到神的属性里面，
我们要回到神的属性里面，
我们知道神有两个最大的属性，
我们知道神有两个最大属性，
第一个就是他的慈爱，
第一是他慈爱，
另外他的公义，
另外他的公义，
神的公义表明他是完全圣洁的，
神的公义表明他是完全圣洁，
他是全善的，
他是全善的，
所以神恨恶罪，
所以神恨恶罪，
所以神恨恶人作恶，
所以神恨恶人作恶，
如果你听到神发怒，
所以你听到神发怒呢，
跟什么？跟人行恶有关系，
同人行恶有关系。
人不听他的话，
人不听他话，
人陷在一个罪里面，
人陷在罪里面。
虽然这段经文好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原因，
虽然这个经文没有直接跟我们讲原因，
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另外 一个书卷，就是历代志的上。
但感谢神，神给我们另外一个书卷叫历代志上。
如果我们知道历代志上二十一章，
如果知道历代志上二十一章，
讲的跟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是差不多的事情，
同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讲的是差不多的事，
但是有时讲的东西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讲的有点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第二章的二十一章的第七节，
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七节，
那里讲到了一个原因，
那里讲一个原因，
他说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
这里讲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
他就变降灾给以色列，
变降灾给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神发怒，
所以看到为什么神发怒呢，
跟大卫数点人数有关，
是跟大卫数点人数有关。
另外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
另外看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激动大卫，
为什么神要激动大卫，
好像我们看到，哎呀，既然这个数点人数不好，
我们看到为什么既然神既然数点神人数不好，
这里讲到大神为什么要去叫他去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神就要激动去做这件事呢？
所以我们也当我们读经文有这些矛盾的时候，
我们当看到有这些矛盾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圣经里找到一些原则，
我们看圣经里有些原则，
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
雅各书一章十三节，
这里讲到神不会试探人，
这里讲到神不会试探人。
什么叫神不会试探人？
什么叫神不会试探人呢？
就是神不会叫人去作恶，
就是神不会叫人去作恶。
所以不是他要作恶，要叫他去犯罪，
所以不是要叫他犯罪。
也感谢神，我们有历代志上二章的二十一章的第一节，
也都感谢神历代志，我们有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节，
这里讲到的原因跟那里有些不一样，
这里讲的原因有点不同。
他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这里讲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是他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
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
原来背后是撒旦在激动这个大卫做这件事情，
所以原来背后是撒旦激动大卫去做这件事。
那么为什么今天这里又讲到神激动呢？
为什么这里又讲到神激动大卫呢？
所以我们有时在解经的里面，我们有怎么样解释一些难懂的经文，
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怎样解释一些难懂的经文呢？
一般我们有三个大的原则，
一般我们有三个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在启示耶稣基督，
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
启示他的救恩，
启示他的救恩，
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与他的复活，
就是耶稣十字架和他复活。
所以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重点你要想，都是跟主耶稣的十字架复活有关。
所以我看经文有一个重点，就是跟主耶稣的十字架复活有关。
所以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
所以我看经文的时候要以基督为中心。
第二，
第二，
我们要常常告诉我们解经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留意上下文，
我们要留意一个重解经的原则，就是要留意上下文。
有时经文是跟上面下面是有关联的，
有时经文是跟上下文有关系的，
是有一些背景，
是说有些背景。
第三个，
第三，
最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解经的方法，
有一个非常可靠的解释解经方法，
就是以经解经，
就是以经解经，
用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
用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
我们去可以解释有些看不懂的经文，
可以解释到一些我们看不懂的经文。
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
如果我们能够读到历代志上二十一章，
如果我们再读历代志上二十一章，
我们会有些明白，
我们会有些明白
什么是神激动大卫，
什么是神激动大卫呢？
实际上在这里不是说神去要大卫做这件事，
所以这里不是神要大卫去做这件事，
他表明神容许魔鬼去激动大卫，
他表明了神容许魔鬼激动大卫。
另外一个就是神也以此来试验大卫，
另外一个是神也以此来试验大卫，
看他如何的在选择，
看他怎样去选择，
是听神的话呢，
是听神的话呢，
还是你去上魔鬼撒旦的当，
的话认为是上魔鬼撒旦的当。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面对的，
我相信亦都是基督徒常常面对的。
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些东西是明显不合神心意的，
当我们发现有些事是明显不合神的心意
啊，有时候真的很多的其他的东西会吸引你，
有时候真的很多事会吸引你，
你心里很想去做，
你好想去做，
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
但因为你基督徒，
给你带来一个挣扎，
给你带来一个挣扎，
你需要做选择，
你要做选择，
小心，
小心，
我们需要这个时候活在神的心意里，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有时神也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
有时神给我们去容许我们做这个选择。
在民数记的二十二章，
在民数记二十二章、
啊、我知道民数记二十二章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民数记二十二章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民刚刚在这个是亚摩利的地方，
讲到以色列人在亚摩利的地方
战胜了两个王，
战胜了两个王，
接下去他们就像这个摩亚地可能要来进军的时候，
准备去进军摩亚地，
当时这个摩亚王就怕了，
当时摩亚王就走了，
他就想到一件事，
他想到一件事、
哦、想到有一个外邦的先知，
想到一个外邦先知，
他叫巴兰，
他叫巴兰、
哦、他说这个巴兰很出奇，
他说这个巴兰 很出奇，
他祝福谁谁就得到祝福，
他祝福谁谁就得到祝福，
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
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
所以他特别带了很多的钱就去找这个巴兰，
他带了很多钱找这个巴兰，
当他们去找到巴兰的时候，
当时他找到巴兰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神的话就临到了这个巴兰，
圣经就说神的话临到巴兰，
就叫他不要，你不可跟他们一起去，
就叫他不可以跟他们去，
你也不可以咒诅那个民，
亦都不可以咒诅那些民，
他说那个民是蒙福的，
因为那些民是蒙福的。
我们知道后来当这个巴兰看到他们这些的这个使节过来的时候，
但后来当巴兰见到这些使节过来的时候、
哦、他就告诉他们我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他跟他们说不可以一起去，
因为神不让我，耶和华神不让我去，
因为耶和华神不让我去、
哦、那些使臣就回去了，
那些使节就回去了，
但是他们回到王那里告诉他这件事，
他们回到王那里跟他说这件事，
他说那个摩亚王还不死心，
摩亚王还不死心，
他再派了很多，再派了这个臣，这个使臣过去，
他再派使臣过去，
带了更多的钱，
带了更加多钱，
就叫他随便什么拦阻你都不要受拦阻，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就叫他不要受拦阻，一定要去，
当时那个巴兰后来他的回答很奇妙，很特别。
当时的巴兰好特回答好特别。
他看到他这么多的钱，
他见到有这么多钱，
他就说：“如果就是这个房子都是钱，我也不行。”
他说：“就算这个房子都是钱，都不去。”
因为他说：“我不能够越过神为我们这个画的这个界限。”
因为他不可以越过神画的界限。
听上去哇，很有道理。
听落去好有道理。
但是后面我们知道，他后来加了一句话。
但后来他加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今天就住在这里。”
他说你今晚住在这里，
让我再等等，是不是耶和华会跟我又说什么话，
等我再看看耶和华有没有跟我说其他话，
我可以，可能他改变主意了，
可能他会改变主意，
我们知道这就是巴兰心里面所想要的，
我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巴兰心里面想的，
但是想不到神后来怎么样，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巴兰，
想不到当天神的话就临到巴兰，
他说这些人来招你，
他说这些人来找
你，
你
可以起来跟他们一起去，
你可以跟他一起去了，
只是要遵循我跟你讲的话，
只是要遵循我跟你讲的话，
我们知道后来巴兰第二天早晨就跟着他们去了，
我知道第二天早晨巴兰就跟他们去了，
当他们去了以后，
跟他们去了之后呢，
圣经就说神就因为他要去就发怒了，
但神圣经就说神因为他们去，他去了就发怒，
神实际上在试验这个巴兰，
神实际上是试验他，
因为早就神跟他说了很清楚的，
因为之前神跟他讲得很清楚，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的心里想要违背，
但你心里面想要违背，
就这样后来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路上，
我们知道就在这个路上，
神的一个使者就站在那里要杀这个巴兰，
然后神的使者在那里要杀巴兰，
结果那个后来这个使者给谁看到，给当时巴兰骑的这个驴看见，
后来这个使者被巴兰骑的驴看到，
这个驴看到他要击杀他的主人，他就躲开，
这个驴见到这个驴使者要击杀他主人就避开，
他避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兰就狠狠地打他，
他避开的时候巴兰就打他，
因为他不肯朝前面走，
因为他不向前行，
一次
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结果后来怎么样，神后来神叫驴开口说话了，
后来神叫驴开口说话了，
说你为什么打我三次啊，
你为什么要打我三次呢？
哦，巴兰就说你在戏弄我嘛。
巴兰就讲你喺度，
为什么不朝前走？
你喺度戏弄我唔得，点解唔向前行呢？
这个驴对巴兰说了一句很奇妙的话。
最后呢个驴同巴兰讲咗句好奇妙嘅话。
他说我不是从小你就一直骑着这个驴吗？
佢话我唔系从小你就骑住呢个驴吗？
我素常所行的为。是这样行的吗？
我一直系以嚟系咁行嘅吗？
哦，巴兰就是啊，他这个今天有点怪怪的。
所以巴兰就谂，哎，今日呢个驴有啲奇怪。
圣经说，神就开了巴兰的眼睛。
然后圣经讲，神就开咗巴兰嘅眼睛。
他就看见了这个要杀他的使者。
佢就见到前边要杀佢嘅天使。
随后他就哇，他就知道问题严重。
然后佢就知道问题好大啦。
啊，他说我有罪了。
佢话，哎呀，我有罪了、
啊。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就不去吧。
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就不去了。
但是后来这个事你可以去。
后来这个使者说你可以去。
但是你只要说我告诉你所说的话。
但是你只能说我叫你说的话。
圣经后来我们知道巴兰后面的下场。
我们后来知道巴兰的下场。
虽然他被他们请去。
虽然他去被他们请去。
他也不能跟他们去咒诅这个以色列的名。
他也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民。
本来人家请他要去咒诅。
本来人家请他要咒诅，
他三次去祝福这个民，
然后他三次祝福他那些民。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巴兰最后他还是让以色列人陷在最终。
但是最后圣经也都讲了，他最后巴兰还是叫以色列民陷在最终。
他使那个以色列跟那些摩押的女子行淫，
他使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行淫，
他们犯罪，
他们犯罪、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十六节，
他说巴兰是一个什么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他讲贪巴兰就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因为他心里他贪这些钱财，
因为他心里边贪钱财，
所以他受了这个责备，
所以他受了责备，
连那不能说话的驴，
连那些不可以，连那只不可以说话的驴，
用人的话要拦住他。
都用人的话来拦了他。
我们也知道巴兰后来也被杀死。
我们后来知道巴兰也被杀死。
在这里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
这里也都是有我们很多的提醒。
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需要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真正的心意。
所以这里也都是叫我们常常听神的话的时候，要听神，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更要按着神的话去行。
更加要明白神的话去行。
最后我们还最后一个问题，为何大卫要数点人数会令到神发怒？
最后问题是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会令到神发怒呢？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数这个数点人数的事情。
我知道圣经有很多数点人数的事，
好像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好像本身没什么不好。
出埃及记三十章，
出埃及记三十章，
当他们要建造会幕的时候，
当他们要建造会幕的时候，
曾经神叫他们数点人数，
神曾经叫他们数点人数，
借着他们这个赎价来供给这个会幕来建造的需要，
借着他们的赎价去供给会幕的需要。
我们也知道民数记就是民数，就是数点人数。
我们知道民数记就是数点人数。
摩西点了两次，数点了两次以色列的民。
摩西数点了两次以色列民，
第一次就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
第一次在民数记一到三节，
神叫他点这个那些以色列能够打仗的人，
神叫他数点以色列能够打仗的人，
因为以色列民要到旷野，
因为以色列民要去旷野，
要面对征战，
要面对征战，
他需要知道以色列的军队，
他需要知道以色列的军队。
在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第一到第二节，
在民数记二十章一到二节，
摩西又数点人数，
摩西又数点人数，
因为为什么要数点？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数点呢？那时候
因为那时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因为那时要进入迦南美地，
神要给他们封地，
神要给他们 封地，
要根据他们每个族的人数不同来分，
要看他们每个族人数不同的分地，
所以要这个预备分地来做的事、
这个、所以这个是预备分地做的事。
但是大卫在这里为什么他要数点人数？
在这里为什么大卫要数点人数呢？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提示，
在这里圣经给了一些提示我们，
好像我们看到在这个一段经文的介绍的时候，他讲到了这个大卫的一个将军，
在这里讲到大卫一个将军，
就是约押，
就是约押。
约押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没有，好像不是那么一个好的人。
约押在撒母耳记里面好像不是那么好的人，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
但他有个特点，
他很知道大卫的心，
他很知道大卫的心。
在这一个数点人数的事上，
在数点的人数事上，
他看到大卫的问题，
他看到大卫的问题。
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
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
他就告诉 他说无论百姓多少，
他讲无论百姓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加倍增再加倍的再加增倍百倍，
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
他知道大卫他所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大卫所要的是什么，
他要看到他有下面有多少的人数，
他要看看他有多少人数。
所以耶加说愿神赐给你，
所以他就说愿神赐给你，
但是你不要再去点数了，
但你不要再数了，
我又何必要这么劳民伤财去做这个事，
要何必劳民伤财去做这件事呢？
在历代志上的21章3节，
在历代志上21章3节
讲的比现在比这个撒母耳记更加的这个严重，
比撒母耳记里面写的更严重，
很直接，
很直接。
他说你为何这样做，要是以色列人陷在罪中，
他说你为何这样做，要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呢？
我们知道大卫没有听这个约押的提醒，
我知道大卫没听约押的提醒，
他说因为这个王的命令胜过了约押和他的众军长，
后来那里说因为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
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就命令这个约押跟他的军长去走遍整个以色列地去数点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就命令约押和他军长去走遍以色列地数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号码是第四个，
我看到写到第四
看到从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
所以又由耶路撒冷开始
向东走到这个亚诺尔，
向东行到去厄内，
然后向北走到这个以色列的最南最北端，
走到以色列最北，
然后从西顿推罗，
由西顿到推罗，
一直在下来到最南的最底下的别士巴，
到最南的别士巴，
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
再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去数点整个以色列的民，
去数点以色列人。
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用了9个月零20天，
圣经讲他们用了9个月零20日，
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他为了达到大卫的一个目的，
我看到他们为了达到大卫的目的，
因为大卫在第二节曾经讲过，他说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因为第二节大卫说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但后来他们查了之后，我们看到约押回来的报告，
后来看到约押的报告，
他讲到是谁，他点了那些拿刀的勇士，
他点了拿刀的勇士，
就是以色列的军队，
就是以色列的军队，
拿刀的有80万，
拿刀的有80万，
以色列有80万，犹大有50万，
犹大有50万。
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大卫再想知道来显示他的这个实力，
我们看到这大卫实际上是想显示他的实力，
是要满足他内心的一个骄傲，
满足他内心骄傲。
所以数点人数暴露了他的大卫真正的问题，
所以数点人数暴露了大卫真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卫里面原来有骄傲，
第一个问题是原来大卫的心里有骄傲，
他要知道自己作为王，
他要知道自己作为王，
他统治了多么大的一个国土，
他统治了几大的国土。
另外我们也看到大卫第二个问题，
另外我看大卫的问题，
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常常是隐而未现的罪，
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是很多时候隐而未现的罪，
不大清，好像人看不到，
好像人家看不到，
但是神知道我们真正的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罪，
但是神知道我们真正的心里面意念的罪，
所以令到神发怒，
所以令到神发怒。
我们看到大卫他原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看大卫原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大卫在这件事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大卫在这件事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因为大卫不是不知道神是他真正的祝福，
因为神不是不知道，大卫不是不知道神是他真正的祝福，
也在撒母耳记上17章，
在撒母耳记上17章，
他面对哥利亚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当他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就曾经对哥利亚说，
他曾经对哥利亚说，
他说耶和华神可以使人得胜，
他说耶和华神使可以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得胜胜败在乎神，
因为征战的得胜胜败在于神。
撒母耳记里面也常讲到当时约拿单跟他一个拿兵器的年轻人，
撒母耳里面讲到约拿单和一个拿兵器的年轻人，
他们去攻击这个腓力斯人，
他们攻击腓力斯人，
他们也讲到一句话，
他们也都讲过一句话，
他说以色这个耶和华使人得胜，
他说以色列使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不在乎人多人少。
过去大卫在他谦卑的时候，
过去大卫在他谦卑的时候，
当大卫专心依靠神，
当大卫专心依靠神，
神就使他战胜周围所有的仇敌，
神就使他战胜周围所有仇敌，
不是因为他们人多，
不是因为他们人多，
不是他们兵器好，
不是他们兵器好，
而是神使他们得胜，
而是神他使他们得胜。
但是现在因为大卫内心的骄傲，
但是现在因为大卫内心骄傲，
以致他用因着这个点数暴露了他心里面很大的问题，
以致因为这个点数数点人数暴露了他内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骄傲是人一个所有的问题的一个根源，
因为我们知道骄傲是人所有问题的根源。
因为我们要靠自己，
因为我们要靠自己，
我们想自己做神，
我们想自己做神。
这正是亚当犯罪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这个正是亚当犯罪的真正原因，
也是后来延伸到我们今天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源，
也都后来延伸到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大的提醒。
但是经文并没有停到这里结束，
所以经文没有停，但是经文没有停顿在这里，
到第十节，
到第十节
我们可以大家留意大卫最宝贵的地方，
我们可以留意大卫最宝贵的地方。
因为当他这个时候，他说他数点了百姓之后，
这里当他数点了百姓之后，
他心中就自责，
他心中自责。
这是一个大卫最宝贵的地方，
这个就是大卫最宝贵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他生命里面的长进，
我们看到他生命的长进。
原以前我们读大卫在犯这个奸淫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前大卫犯奸淫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发现自己犯罪，
他一点都没有发现自己犯罪。
他知道想满足自己的这个要，他想达到这个愿望，
他只是想到满足自己的愿望。
后来是一个先知来提醒他，
后来是先知提醒他，
他才重新认罪，
他先重新认罪。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大卫突然好像有圣灵的提醒，
我们看到今次大卫好像有圣灵突然提醒
他，看到了自己里面的问题，
他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
他发现这次心中就得到自他心中就自责，
他发现了之后心中自责。
然后他祷告耶和华说，
然后他祷告耶和华说，
啊，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他说我是大有罪了，
我做这件事太甚是愚昧，
我做这件事甚是愚昧，
求你除掉仆人的罪。
他说求你除掉仆人的罪。
今天怎样可以进入到神应许的祝福里，
怎样可以进入神应许的祝福里面呢？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现实里，
我们要回到现实里面，
常常要做两件事情，
经常要做两件事。
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认罪，
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认罪，
而且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
而且我们要愿意回转归向神。
这是我们得神祝福的一个，好像一个开始，
这个是我们得神祝福的开始，
也是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祝福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转机，
亦都是让我们进入神祝福里面的新的转机。
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给讲了第一篇道，
他出来讲的第一篇道，
六四方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
放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你们当悔改，
要信福音，
要信福音。
今天人一样，
今天神人一样，
怎么样看到神的祝福，
怎样去看到神的祝福呢？
怎么样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祝福，
怎样进入这个祝福里面？
第一步，
第一步，
谦卑，
要谦卑，
回转，
回转。
圣经说谦卑的人有福了，
圣经说谦卑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借助这段，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借助这段话经常提醒自己。
因为神常常也叫我们基督徒不断的要认罪祷告，
因为神经常叫我们基督徒认罪祷告。
虽然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
虽然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老我的生命也让我们一直会得罪神得罪人，
但老我的生命叫我们一直去得罪神得罪人。
但是我们今天很有福气，
但我们今天很有福气，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叫我们担当一切的罪。
他也应许我们，
他也都应许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
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
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不义。
另外我们看到
另外
如何进入神的应许的祝福中，
怎样进入神的祝福里面呢？
就是甘心的顺服，
就是要甘心顺服。
我们知道犯罪的结果，
我们知道犯罪的结果，
圣经里告诉我们犯罪的结果是有两个方面，
我知道犯罪结果有两方面。
当我们人陷在罪里面，
当是人陷在罪里面，
实际上就是神的愤怒会临到，
实际上是神的愤怒会临到。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有时得罪神，
所以我们不要看小我们得罪神。
实际上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实际上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神的愤怒就会来到我们这里，
神的愤怒临到我们，
这个愤怒就是咒诅，
这个愤怒就是咒诅。
因为罗马书一章第一章到这个十八节，
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他说原来神的愤怒，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会犯罪，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小我们会犯罪，
犯罪阻碍我们进入到神的祝福里，
因为犯罪会阻碍我们进入神的祝福。
第三，还有圣经告诉我们，
就有圣经跟我们讲，
他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
罪实际上是很可怕的。
我们看到当大卫犯罪，他认识到，但是他仍然要面对这个罪的刑罚。
我们看到大卫面对的罪的刑罚，
结果神降下了三样的灾难，
结果神降下三样灾难，
啊，一种是国中有七年的饥荒，
一个是国中有七年饥荒，
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
在敌人面前逃跑追赶三个月。
第三，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
第三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
我们看到每一个刑罚都是可怕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刑罚都是可怕的，
所以这个罪带来是一个很严厉的刑罚，
我们看到这个罪带来是很严厉的刑罚。
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会看见，不要我们小看这个罪对我们带来的一些的后果，
所以说不要看小罪带来的后果。
我们最近在读这个以西结书，
我们看最近看的以西结书，
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很多的时候神启示这个先知，
很多时候神启示以西结，
告诉那些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犯罪，
跟以色列民说因为他们犯罪，
他们面对的是神严厉的审判，
他们面对的是神严厉的审判。
当读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神怎么样来审判他们，
当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样去审判他们，
他说我的眼必不顾惜，
他说我的眼必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也不可怜他们。
所以在以西结的这个二十四章里面，
所以在以西结的二十四章里面，
以西结这个先知常常用一种这种的这个形象来 表明这个罪带来的可怕。
以西结先知经常用一些形象的事情去表明罪的可怕，
好像一种象征的行动，
又好像是象征性的。
但是最可怕在二十四章的时候，
在最可怕的二十四章的时候，
他只就讲到就让他的妻子去死，
他讲到要让他妻子去死，
而且死了以后怎么样还不可以为他哭，
他讲到死了还不可以为他哭，
很可怕。为什么他们自己最亲爱的人走离开了，但是不可流泪。
他讲到他亲爱的人，最亲爱的人离开了，但是不可以流泪。
不可哀哭，
不可哀哭。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神要借着这个意象告诉以色列民。
原来神要借着这个意象跟以色列民说，
因为他们犯罪，
因为他们犯罪，
他们太这个悲剧太重了。
这个悲剧太重了，
你们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表达你们的悲痛，
这个 悲太痛就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
有些人说眼睛都眼泪都哭干了，
就好像人说眼泪都哭干，
没有用，
没用了，
只有他们回头，
只有他们回头。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要看到罪的可怕，
所以情形经常要提醒我们罪的可怕。
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罪的刑罚，
担当的罪的刑罚。
我们会想到这一幕在福音书里面是多么的痛苦，
我们看到这一幕在福音书里面是多么痛苦，
不但他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
不单只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
还要他忍受心里面的伤痛，
就要忍受心里面的伤痛，
被羞辱，
被羞辱，
被那些人来嘲笑，
被那些人嘲笑。
所以这些东西人还不知道，
这些人他们都不知道。
神后来提醒我们，原来都是因为我们罪的原因，
神后来提醒我们因为都是罪的原因。
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要回转，
所以我们经常要记得要回转。
好像当大卫听到这个时候，他也说我甚为难，
好像大卫在这个时候听到他都说我甚为难，
因为所有的都是很可怕的，
因为所有都很可怕，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很好的，
但他选择一个很好的，
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他不愿意落在人的里面，
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罪带来的结果，
我看到这个经文最带来的结果，
第一个就是神公义的审判，
就是神公义的审判。
瘟疫从这个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从早开始就临到了以色列的民，
瘟疫虽然只有三天，但从早开始就临到以色列民。
民间死了多少人？七万个人。
民间死了七万人，
差不多是二十分之一的当时的人口，
好像是差不多是二十分之一的当时人口。
今天我们要思想，
今天我们要思想，
就是 罪的可怕，
就是罪的可怕。
但是罪的结果，
但是罪的结果，
不但看到神的审判的严厉，
不单只是看到神审判的严厉，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看到神给大卫看到他的恩典。
在这个经文也都看到神叫大卫看到的恩典。
在十六节里面，
在十六节里面，
原来当天使本来要灭这个城的时候，
但是当、天使要灭这个城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
耶和华后悔，
就不降这灾了，
就不降这灾了。
神改变心意，
神改变心意，
因为人愿意悔改，
因为人愿意悔改，
神也赦免他们，
神也都赦免他们。
所以他告诉这个灭门的天使，够了，住手吧。
所以他跟灭门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
我们看见大卫的回应，
我们看到大卫的回应，
他甘愿来担当这个罪，
他甘愿来担当这个罪。
在十七节经文里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
在十七节经文里面说，他犯了罪，行恶。
他为自己的百姓来祈求，
他为自己的百姓祈求。
他说这些群羊做了什么，
他说这些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他说愿你的 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大卫真心的来认罪悔改，
大卫去真心的认正罪悔改，
愿意来承受这样的恶果，
愿意来承受这个恶果。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甘心顺服在神的里面，
我们甘心顺服在神的里面，
你必会看见神的恩典，
你必会看到神的恩典。
第三，我们看到大卫最后他面对一个他全然的献上，
大卫他面对一个全然的献上。
很特别的是，
很特别的是，
当神收回这个刑罚的时候，
当神收回这个刑罚的时候，
当时他说这个地方就这个狮子最好在也不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
他说到使者正好在这个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
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这个亚劳拿的河场就在这个摩利山的山上，
这个亚劳拿的河场就在这个摩利亚山上。
这个摩利亚山上原来就是什么神当时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也我们知道这个羔羊，预备的羔羊，
还有这个预备羔羊，
这里在也预表着耶稣基督，
这里也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将来他要成为这个羔羊，
他将来要成为羔羊，
来到我们当中除去我们世人的罪，
要来到我们当中除去世人的罪，
来成就这个救恩，
来成就救恩。
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后来在历代之下三章第一节，
我知道你们后来这个地方历代之上第三章，
也就是在这个亚劳拿的河场，
亦都是在这个亚劳拿的河场。
后来所罗门建造了圣殿，
后来是所罗门建造圣殿。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当大卫犯罪之后，
当大卫犯罪之后，
神借着这个先知，
神藉着先知，
就是加德来见大卫，
就是去加德来见大卫，
让他做一件事，
叫他做一件事，
就是你就在这个地方，
就叫他来这个地方，
你把他买下来，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在这个地方为耶和华做一个坛。
为什么要有 做这个坛？
为什么要做这个坛呢？
我们知道坛就是献祭的意思，
我们知道坛就是献祭的意思，
献祭表明我们可以维持跟神的关系，
献祭表明我们可以跟神维持关系。
旧约里面借着献祭，
就在这里旧约藉着献祭，
我们就是一个赎罪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赎罪的方法，
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使我们跟神重新的有和好，
使我们跟神重新和好，
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
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
这也是我们能够得到祝福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个都是我们同得到祝福最重要的方面。
我们看当这个先知告诉大卫这件事，
我们知道当先知跟大卫说这件事，
大卫来就做这件，他来筑坛献祭，
他就来筑坛献祭。
大卫筑坛献祭有两个特点，
大卫筑坛献祭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他愿意付上代价，
就是他愿意付代价。
他我们知道本来他去的时候，那个主人跟他说，哇你就拿去吧，
他去的时候主人跟他说你拿去了，
他说不行，我要用这个五十四克勒的银子，我要来买。
他说不行，我要用五十四克勒的银子来买。
把这个河场，把这个牛买下来。
将和场和牛都买了。
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又讲到，后来他把整个这块地买下来。
后来历代志上讲了，他将整块地都买了。
他用了六百四克勒的金子把这个地买下来。
他用了六百四克勒金子买了。
因为这个大卫曾经对这个亚拉纳的主人说，
因为大卫曾经对这个主人说，
他说我不肯用白的之物作为燔祭。
他说我不可以用白白得来的东西来做燔祭。
我们看到这里他 讲大卫一直讲到他要做这个坛，
呢度讲到大卫要做呢个坛，
他要来献这个燔祭，
佢要嚟献燔祭，
献平安祭，
献平安祭。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燔祭就是全然的献上的意思。
我知道旧约里边燔祭就系全然献上。
大卫他愿意借着这个事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大卫愿意藉着呢件事同神建立美好嘅关系，
就是他知道神是何等的恩典的神，
就系佢知道神系何等恩典嘅神，
神是实在的慈爱，
神系实在嘅慈爱，
因为他本来是该死的罪，
因为佢本来系该死嘅罪人，
神就赦免他，
神赦免佢，
他明白神的爱的时候，
佢明白神嘅爱嘅时候，
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
佢愿意用自己生命回报，
相信这就是全然奉献的意思，
相信就是全然奉献的意思。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这个瘟疫就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所终止了。
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在以色列民中终止，
常常神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神有和好关系的时候，
经常神看我们同神有和好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全然献上给主，
当我们愿意全然献上给主，
神就得着我们，
神就得着我们，
我们也得着神，
我们也都得着神。
感谢神，我们也进入到神的祝福里，
感谢神，我们都进入神的祝福里面。
这幅图是宣信，是一个我们知道他曾经是十九世纪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这个宣信他是十九世纪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
他也是我们知道这个宣道会的创始人，
他也都是宣道会创始人。
宣信他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
宣信从小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他的父亲是一个长老会教会的一个长老，
他父亲是长老会的长老，
他母亲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他母亲也是敬虔的基督徒。
他从小就这个当宣信出生的时候就把他全然献给了神，
从小是当宣信出生的时候就将他全然献上给神。
宣信他一直跟他的家人一起去教会，
宣信从小就同佢家庭一起去教会，
而且他从小的时候身体不是那么的好，
佢而且佢细个时候家庭身体唔系咁好，
特别是在他年很十几岁的时候，
特别喺佢十几岁嘅时候，
因为他的遭遇，
因为佢嘅遭遇，
他溺过一次水，
佢试过浸过水，
另外他曾经迷了一次路，
又荡失路，
后来发现他原来有一种精神上面的问题，
后来佢发现佢有精神上一啲问题，
后来就是今天所说的这个他有心理的忧郁。
后来就知道原来他是有忧郁症，
但是就在他这个十五岁的时候，
后来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因为他读了一本这个一个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传记，
后来他读了一个宣教士的传记，
因为他的生命开启了他，
他的生命开启了他，
他终于敞开，他愿意把来接受耶稣基督，
他终于可以敞开去接受耶稣基督，
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
也把自己一生交托在神的手中，
也都将自己一生交托在神的手中。
但是神也借着他能够一点点的医治他的身体，
而且神都亦都借着他一点一滴咁医治佢身体。
后来就带领他去读这个神学，
后来带领他读神学。
他二十二岁神学毕业，就在一个很大的教会做这个牧师。
他二十二岁毕业就在一个很大教会做牧师。
我们知道宣信他非常的有恩赐，
我知道宣信他很有恩赐，
他不但是一个解经家，
他不单只是一个解经家，
他是一个作家，
而且他是一个作家，
是一个诗人，
是诗人，
他也是一个宣教士，
也都是宣教士。
他后来在加拿大做牧师，然后到美国也做牧师，
他先在加拿大做牧师，后来在美国做牧师。
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
神就感动他，
神感动他，
给他看到有这个宣教的意象，
给他宣教意象，
所以当时他就开始了这个宣教的一些事工，
然后他就开始宣教事工。
就在这个时候他曾经碰到一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碰到一件事，
因为他非常的疲累，
因为他很疲劳，
后来他身体产生这个心脏病又复发起来，
他身上的心脏病复发，
而且因为他本来小时候有这个精神的脆弱，
因为他小时候有精神的问题，
所以他的忧郁症也发作，
他的忧郁症也都发作，
他的健康好像越来越差，
他的健康好像很差。
当时他说他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名医就说你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后来他在纽约的时候有个医生跟他说的时日不多，
但是就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
但是就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这个果园里面跪下来祷告，
有一次他在果园里面跪下祷告，
就是这一次的祷告，
就是那次祷告，
神奇妙的就医治了他，
神奇妙地医治了他。
然后4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个训练这个宣教士的工作，
后来40岁的时候，他开始了训练宣教士的工作。
结果后来他就最后成立了现在啊遍及世界的这个宣道会。
后来他成立了遍及世界的宣道会。
本来医生说他当时他38岁的时候，医生说已经时日不多。
本来他38岁的时候，医生同他讲时日不多了。
结果神后来给他多加了38岁，38年。
后来神俾他多加了38岁的寿命。
在他去世的时候，他76岁。
在他去世的时候，他76岁。
而且他去世的时候，他一直在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去做各样的工作。
后来他去世的时候，一直在宣教事工里面做各样的工作。
就在他过世的前一天。
就在他过世的前一天。
他说他还在去跟那些宣教士从牙买加过来的弟兄去为他们祷告。
他还在为牙买加过来的弟兄去祷告。
就在他祷告的之后的第二天。
就在他祷告之后的第二天。
他就安息主怀。
他就安息主怀了。
所以他的一生完完全全的献给主。
所以他一生完完全全献给主。
但是他也得到神莫大的祝福。
但他也得到神莫大的祝福。
宣信在他一生当中。
宣信在他一生当中。
他写了9000多首诗。
他写了9000多首诗。
共后来谱曲的有181首。
后来谱曲的100多首。
今天我们敬拜的第二首歌就是宣信写的。
今天我们敬拜的第二首歌就是他写的。
就是这个主自己。
就是主自己。
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一切以基督为中心。
他的特点就是一切以基督为中心。
他说基督就是一切。
他说基督就是一切。
这时候这个今要主自己。
今要主自己。
他说前我要得福祉。
他说前我要得福祉。
今要得着主。
今要得着主。
前我要得感觉。
前我要得感觉。
今要主话语。
今要主话语。
他说前我要恩赐。
前我要恩赐。
今要赐恩的主。
今要赐恩的主。
前我要寻求医治。
前我要寻求医治。
今要主自己。
今要主自己。
永远高举耶稣。
永远高举耶稣。
赞美主不息。
赞美主不息。
一切在基督里。
一切在基督里。
因他是我的一切。
因他是我一切。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进入到他的祝福中。
今天神的心意就是要进入他的祝福里面。
今天我们要可能要问自己，你愿意在基督里面得到丰盛吗？
今天我们可能要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在基督里面得到丰盛呢？
你愿意进入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应许的祝福里吗？
你愿意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里面吗？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呢，
你要记得3件事。
你要记得3件事。
我们谦卑的回转。
我们谦卑回转。
甘心的来顺服。
甘心顺服。
全然的来献上。
全然献上。
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愿神赐福给每一位我们在座的儿女。
愿神都带领我们的人生在他里面成为丰盛。
愿神带领我们的人生在他里面成为丰盛。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你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中间。
多谢你在我们中间。
谢谢你带领我们人生每一天的生活。
多谢你带领我人生每一日的生活。
感谢你开启我们。
感谢你开启我们。
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
让我们知道一切祝福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需要抓住你。
我们需要捉住你。
抓住你的应许。
捉住你应许。
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在你的话语里。
让我们可以愿意顺服在你的话语里面。
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耶稣一样。
原来生命好像耶稣一样，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讨你的喜悦，
越来越讨你喜悦，
也进入到你丰盛的祝福里，
亦都进入你的丰盛祝福里边。
愿主你带领我们，
愿主你带领我们，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